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文化，那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不认识什么叫属灵的事情可能多就是好有更有效率就是好，更有方法就是更好那有更多的感觉，能够少一点纷争，少一点问题，那就好，可能都是这样那但是各位这些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属灵的奥秘有灵界在里面上帝怎样做工，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他的目的他要成就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在很多人当中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所以就最近有一个我就想关心一个人，关心的时候呢他就反而问候我好像是他问候我了我就反而要回答他问候我，就是他先得着了，他就比较有力量有能力有爱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 我说的东西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看世上的这个事情没有理性方面的一个真理所以有感觉就好，因为为什么呢，也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不是那个文化快是那个文化本身是很快变化的，很快有变动的这个文化，所以呢好像有真实的有根基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意思了，所以人呢一直要得的是一个感触感觉所以整个社会慢慢走向的东西是能够多有多得多感受到多被激励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有，但是有些不公平的事也继续会发生因为那些比较没有口才的人，比较没有技能的人，比较跟不上的人，那他们就被在后面里面了就被离弃了。所以各位，我说是在这个世上呢，不管人怎么样看因为是人，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限制，有些限度那这个社会也是有自以为义的一个地方，人其实都倾向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得救所以呢如果他有一天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好处，他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以前不知道，现在我才知道，所以他就越就是好像我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人呢就很生气很激动，然后告诉每一个人，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臭骂因为他不想对他来说他不想别人像他以前这样子的愚昧，所以各位，这个是因为人的一个倾向所以被很多的东西影响激动那这些东西呢都影响我们信徒听神的话我们的心会有点愚昧暗昧，都是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事情影响我们的背景也好，我们处在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性格，但是这一些其实都有大环境的一些受影响所以我想来想去呢，今天要怎么样传讲借着福音劝化人的那个心意的时候呢，神给我的感动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都认识圣经但是我们不太相信圣经，也对圣经的话有一点无意识的有一点的厌倦的，所以圣经的话语呢我们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要得一个感动，但是不是听来得到一个明白理解一致性的理解然后跟从，所以看不到果效有限，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所跟从的也是一半一半所得着的也是一半一半得不到完全，所以我们在暗黑暗里面捉摸，我们抓不到，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叫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靠信心，不凭眼见靠信心，凭信心来活甚至慢慢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有说哎呀你不要这样靠感觉你不要这样自怜这些东西呢也会伤到人，为什么呢，其实这些话是没有错的， 但是有太多的一个模糊性了，有太多相对的那个事情了，所以人听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想到我没有做到吗？我没有尽量吗？我没有来教会吗？我没有尽责吗？这些有，但是还是有出现问题，为什么呢？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个啊，为什么人总是没有办法恢复啊？然后没有办法劝化啊，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呢是最难劝化的东西呢。其实也有可能我们一直叫人劝化的地方呢，可能劝化不到，是因为我们一直听的那个集中点，那个正确的那个点没有到啊。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讲对，我们讲的正确，但是那个事情呢没有这么容易，需要时间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啊。我们要准确啊，我们对圣经神的话的那个理解，我们要准确啊。我们先读哥林多后书5章10到15节六节而已，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啊，这是基督的审判台前，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各位这里呢？使徒保罗也好，哥林多的教会也好，或者是每一个非信徒也好，他们都要面对的是以后未来的一个审判，对不对？那有些人呢是因为他们的罪受刑罚，那有些呢信主的，他们是因为什么审判呢？因为要得奖赏啊，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重点呢不在于人，重点在于哪里？在于神。神要审判，来证明，来证实他就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但通常我们不会这样想，对不对？通常我们就想说，哦，为了人，为了人，为了人，对不对？但是原来我们没有想，先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需要证实起来，他是公义的，然后有不对的地方，他一定会有报应性的公义，然后挽回。然后把全部就是全部的公义做到完啊，施行到完。然后呢，所以也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才会施行他的公义到信徒跟一切的非信徒啊。这样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各位这里呢其实要说的是，使徒保罗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然后现在哥林多教会面临的是一些假教师。那假教师呢他们怎样呢？他们以外表的外貌的不凭内心的，什么意思呢？他们凭着什么？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智慧，他们的钱财啊，这些重不重要啊？口才重不重要啊？智慧重不重要？学习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他们将神的话的那个能力，还有人的口才、人的这些的才干、学习这个方面呢，没有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呢，他们把那个口才这些东西呢钱财智慧这些呢反而高举了用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没有神的心啊。其实上帝造一切的口才，上帝造一切的智慧，上帝造一切的钱财，都是为了要敬畏上帝，对不对？都是为了要服侍神的话的那个恢复啊。所以但是使徒保罗这里要说的就是就是给你们这个机会，叫你们因我有可夸之处。所以换句话说，到这个地步呢，使徒保罗觉得说他不可以再举荐自己了他有点意思因为他很关心哥林多教会嘛。但是再多讲自己再多比较的时候，再讲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那哥林多教会的人人都会觉得说，诶，使徒保罗你好像有点说太多了，好像越说多越觉得好像不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多称赞自己，多批评人人越听越不对，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点这样但是他要 他的意思是他留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啊，换一句话说，他们自己查看，自己确认，他们自己看使徒保罗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自己看，但是他们要怎么样看呢？所以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里这个癫狂呢，耶稣基督的亲身的家庭家属也说你疯了。使徒保罗呢，他在菲斯都大人面前那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就是癫狂了，疯狂了这样所以使徒保罗他有一个热忱，为主的一个热心但是这个是为主的，因主的，但是还有多一个解经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使徒保罗他要说的是，你们这些那些假师傅我们看哥林多前后书他们特别关系到，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喜欢恩赐的，他们的确有很多恩赐所以他们在追求恩赐的时候呢，谁有比较多的恩赐的时候谁就比较得到那个看重，所以有些假教师呢可能就特地就说自己会方言自己特别会有行异能这些事情所以呢使徒保罗他就说我会方言一千个比你们还多都有甚至这样说了，但是使徒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我为神癫狂，这个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的意思所以他所说的呢不是要说我的方言我的行义呢可以证实上帝什么，可能上帝赐给他是因为他要理解一些奥秘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写圣经，对不对？使徒都是写圣经的那不是使徒的我们可以看他不是写圣经的，不是使徒，对不对？所以还有多一个翻译多一个解经，不是翻译，多一个解经，就是保罗你癫狂了，因为呢你不为自己活，你就为神活，然后你为人活，但是你不为自己活，你疯了哪里有这样的一个人的确这样的一个人在世人的眼中来看呢是疯了，为什么你不要为自己着想对不对然后呢有对不对，有什么有谨守的心，就是换一句话说有正确的思想的那都是为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些羊群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要理解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神的话其实的确是靠着我们的意念，靠着我们的思想思路来能够明白神的话的。 OK 当我们讲心怀意念的时候呢当然有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但是情感意志没有跟我们的思想思路分开的，不是分开的。OK， 这个时代呢，不只是教会我们在社会里面也不喜欢，也不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来越远离正确的思路，尝试这些东西思路清晰这个方面呢，是越来越没有的，越来越稀少这种东西的。OK， 所以各位，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圣经各位有没有想，圣经一翻开了是66本书，那么多字，看了就晕，为什么会晕？为什么会很难读？为什么？因为要思考，对不对？思考的时候，上下文好像有一点矛盾，为什么为什么看不懂不是矛盾的问题，对不对？是那个深度，或者是说那个的意思，不知道那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放弃了在很多的学习上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小学中学初级学院大学或者个理工，为什么要读？其实一句话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思路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 会思想的话，那神的话进来就不能够一致性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根有基的就成效了，对不对？我们听了神的话，听了，你跟别人都听一样神的话，但是为什么他成长你没有成长？为什么他可以克服他的现在的问题你不可以？就是在思路方面我们有些欠缺了，是这个事情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没有答案，各位理解吗？如果人啊，有些地方没有答案，他就然后呢一直没有答案，越来越没有答案，他有一天就放弃了，反正人生就是没有答案，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是其实啊，越来越，我不要这样说，不是愚昧啊，是越来越不能够理解，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对事情的认识，其实是一知半解，所以呢，他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就算是知道也是抓抓抓，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理解，所以思路不清楚的人呢，那个灵里面也会乱，是这样的啊。所以第十四节，我们继续读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啊。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嘛，哈，很容易，对不对？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啊。所以不只是为使徒保罗自己，也为你们，所以为众人都死了。你想上帝的爱何等的大，对不对？但是前面又讲过这个畏惧，神的这个畏惧，畏惧这个怕，对不对？跟神的爱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啊？怎么能够啊？对，我们通常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深，或者是不去深思什么叫爱，什么叫畏惧啊，畏惧是在哪里来？就是必啊，我们知道是主是可畏的啊，那我们没有去深思，没有去反思，那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畏惧。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好小孩子爱父母的话，会不会敬畏父母？爱父母跟敬畏父母是可以一起存在的吗？可以嘛，对不对？可以嘛，爱。怎么会有怕？怕怎么又有爱？如果你的爱只是一个感觉，怕只是一个感觉，当然不能够理解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你深思，你明白一下，什么是爱？爱也是一个牺牲，啊，舍己的那个爱。所以你知道，有一个敬畏，啊，有一个，啊，敬佩，对不对？有一个 respect, 啊。所以你要付出，你要供养，啊，这些。你就会知道啊，敬畏跟爱其实可以共存的，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呢？使徒保罗他为什么会啊为哥林多教会要说服他们，要劝化他们呢？第一，因为看到他畏惧什么东西呢？刚才我没有讲，因为畏惧，第一，他知道他要站在神的面前，他是要交账的，哥林多教会是他牧养的，所以他畏惧上帝。但是这里呢，他也爱上帝，所以因为畏惧上帝，还有爱上帝，爱他们，对不对？爱这些哥林多的，所以 compel him 啊，激励他，继续不断的要劝化他们。然后他也畏惧什么呢？这个畏惧也临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叫他们也明白。千万要明白这个畏惧，他们如果畏惧的话，敬畏的话会怎么样？原来如果自己没有蒙恩的话，真的是可畏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可以在一起，而且呢，我们正确的理解的时候呢，就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爱心可畏，非常健全的，非常健全的。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OK,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都不像耶稣基督这样啊，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呢，我们都会讲，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是不想想， 不想祷告的人，对不对？也其实思想方面心怀意念就是比较不因神的话牵引的这些呢，所以不能够跟着这个各位，你想基督来到世上给我们有榜样，是要证明你不能够像他吗？不是吗？基督来到世上，神爱世人将他独生赐给他们，为了什么？来到世上就是要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在黑暗中牵着我们，所以如果没有没有基督的榜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清楚的有直路能够走出来呢？对不对？所以需要主。所以基督的榜样不是叫我们觉得说我跟不了，基督的榜样是叫我们感恩，不然的话我们就一直在黑暗里面捉摸不定，不知道哪一个方向对，所以走不出来。但是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因此可以因着他的复活而为他而活。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基督爱我就好了，他为我舍己就好了，我得自由了，得自由了。有些人就说这个是便宜的恩典廉价恩典。为什么呢？如果有一个人为你死，而且是神的儿子为你死，你不会受感动吗？你受了感动，怎么不会想要跟从他？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的爱，十字架的这个死，没有激励到你，你怎么样为他而活？这个是很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劝化，劝化，为什么要劝？因为不是说虽然这个东西是很容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好像很直接，但是各位，我们有在自己的情况里面，很多人在自己的情况背景等等有很多的模糊，所以这些事情呢不讲的时候呢，人就不当一回事，这样直接拿，对，基督为我死，基督为我死，所以我活了，我好了上帝爱我，上帝就是叫我蒙恩蒙恩爱，所以呢我看自己特别的好，这样就好。你的感动在哪里？你有感动吗？你的感动只是慰藉，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有问题？我再一次说，因为思路，这个思路这个思想没有清楚，所以进不到心的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反思，所以就 stuck 在那里，停在那个地方。会明白哈？我要讲的，所以使徒保罗呢，那劝化人的目的是要叫人与神和好，第一点哈。所以最终使徒保罗要把他传的这个诚意交在信徒的良心。刚才我说了哈，各位愚昧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劝？愚昧的人怎样劝？刚才我们起英文特别前面两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照着如果你照着他他们讲什么，你就跟他唱一样的调，慢慢呢你就变成愚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你听他的道理，所以他继续长篇大论讲他的感觉，讲他的思想思路，讲他自己的事，所以你听是哦，听这样。所以他们越来越觉得正确，越来越自义，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认识有一位我就知道他不听劝然后呢讲他很辛苦，然后讲到自己很自怜。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很对，就是因为他在走正路，所以呢他受苦为了这个东西来走，所以呢他自怜给人看，但是他认为这个不是叫自怜，他给人看，你看我这么惨，我这么真心到底要证实出来，你哪里可以说我错。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愚昧人，因为他以为他正确，但是他没有正确，会理解吗？所以你跟他一起走，一起解释的话，就有问题了。 恐怕你与他一样。那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一个要一个不要？但是如果我们用思想啊，只有思想，我们要用思想跟心清晰的来了解的时候，把我们那个情况放在实际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按照真的按照那个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的话，我们不会按着他啊，他所要的，我们呢会讲，我们知道他有误区，所以呢我们会讲，我是这样认为啊，我们当然有要有一点抗拒，但是也不要把它暴露出来，对不对？不然的话他马上关掉，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对吧。所以呢要怎么样告诉他，就是越少越好，越微妙越好。各位，这个是人的道理哦，但是很有道理哦。因为要叫他领悟过来哦，你只能做一点。这个事情呢是我很多时候都犯错了。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哦，我也在学。有时候讲过多了，把情绪放进去了。有时候传福音哦，人在误区里面，他们不能够信耶稣嘛。有一些信徒你要牧养他，他不能够出来嘛，你太急也没有用，对不对？太硬也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不能够明白，所以过了不行，所以要按着他，按着他，然后呢不说太多，你已经知道他可以到多少，给一点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要谨慎人的倾向。为什么就说癫狂为神，谨守为人呢？各位，我们很容易啊，这里所说的啊，我们很容易啊，就因人的话情况而变。我们先要谨慎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先要有一个啊，保守自己良心的一个事情啊，一定要清洁的良心啊，无愧的良心。首先是这样啊，不要被事情摇动。然后呢，人称赞你的时候啊，不要这么容易被摇动。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哦，可能那些假教师一来称赞几句话，那就摇了摇了。我们在教会里面适当的称赞是需要了，但是我们慢慢发现称赞也不太好，可能真的就要给，但是称赞太多呢，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啊，我自己本身就马上疯了，人家称赞的时候我就跳下来就打到头上了啊，太高兴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啊。人是很容易就是因人的称赞，因人的话，然后呢人批评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听，把他一个耳听一个耳出就好，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相处，然后呢你要理性的能够面对人，对不对？所以这里要说的是这个啊，因为使徒保罗他也那时候面对很多的假教师一直的攻击他啊，耶稣基督也有人讲他是疯了，但是他有没有听啊？没有啊，他不要受这些话影响，拒绝拒绝，有些消极的东西你知道不真实，你要拒绝，对不对？所以到底是啊，要有癫狂呢，还是要有这个正确的思想呢？我跟大家说啊，当然有些人可以说这个是因为热心，因为为主，因为爱了主，对不对？也因为畏惧主啊。但是呢这里使徒保罗所要说的是走向一个有清晰思路的一个人， OK， 这非常重要。我们原来啊，我们原来是被什么东西说服的啊？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被一些神迹或者是祷告听啊，神的祷告蒙应允了，听了啊，对不对啊？或者是来了一个聚会，然后感受到上帝给你赐你啊一个平安，一个感觉啊，在电梯里面关起来的时候，哇，有上帝的平安突然间领到啊，你知道有神等等这些东西啊，突然间你感觉到有上帝的一个保守，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有，我们很多时候都讲。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叫我们完全的认识上帝，也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对不对？ 得救不是因为你一个经历而来的，得救是因为这个经历说服了你，所以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听他的真理，听这个福音说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福音理解到底，对不对？所以这些经历呢，经历不能够帮我们什么，反而有时候经历呢，有时候相反的，会叫我们很想寻找经历，反而害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成长，有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能被说服，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经历，也甚至不要讲经历，可能我们一直在寻找生命，我们基督生命堂嘛，对不对？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一直寻找生命，生命，生命，读一个经文没有生命跳过去，读一个经文没有生命跳过去，因为进不到我的心，下次再读，那这个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那个经文神要对你说的话就在那里，但是呢没有，所以你跳过去的时候，你失去了神的恩典，也不是一些恩典而已，可能非常机要的，你人生里面需要转机的，就是不能够领受。为什么？因为太习惯要得生命，所以反而成为没有生命给你。各位会理解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大的这个属灵征战啊，我们是面对很大的属灵征战，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也好，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不要说哇这个征战很大，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抓，有生命我就抓，有生命我就抓，这样的话你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没有办法被劝化过来，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恢复所以这个说服呢，首先呢是要从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开始的。各位没有想过加略犹大，他有看过加略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加略犹大他出卖过耶稣，他没有看过耶稣基督的神迹异能，然后不要说这个，他的温柔，他的谦卑，哇！如果耶稣基督在哦，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就马上哇，这样的救赎主，我要信，我要信。为什么看到耶稣也不会信啊？各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他跟我所说的温柔的话，一针见血的话，我都见证过，为什么我还是像这个加略犹大不能够信啊？真奇妙。或者真奇怪，为什么？为什么？拉撒路还有那个财主啊，也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个财主呢，就说刚才我们在请问也有读到，主啊，你死而复活，对不对？如果出现的话，显明，要不然呢，你显明给他们看就好了，他们会信的。不会，因为为什么呢？是刚才我们请英文说。因为圣经他们不信，所以没有办法信，所以原来就是这样，先知律法书讲的是圣经，圣经的话不信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信，一样的。所以加略犹大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神没有直接拣选他，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这句话，神直接拣选跟神的话是分开的吗？不是分开的，是借着神的话的。所以我这样说，加略犹大呢，还有那个财主呢，他们听，他们都是犹太人，听有听到神的话，但是他们没有被光照，这些神的话在他的思维里面没有挣扎，没有实际上在他心里里面产生功效，因为神的话讲了太清楚了，讲明人的罪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罪两个罪三个罪，要讲的罪是一个非常基要的根基性的原罪，没有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对不对？不认识上帝的 那个 方面，人都是罪人。但是迦利留他应该是不知道啊，没有在心里面知罪，财主不知罪，就算是，所以他的亲戚就算是知道，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也没有办法信的。各位，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各位，我们的信心啊，必须要从圣经出发，然后走向神的话语一致和统一性的一个理解，这是第三点哦，这是有一点难哦，这有点难。那时候我会跟大家解释啊，哎，放心，我不会讲太长哦，至少我一直有看时间哦。啊，喂，什么叫做圣经还有神的话统一性的和什么一致性的？所以简单来说啦，就是你认识的神的话是圣经嘛，在你的思维里面有没有一些矛盾？有一些不理解的，当然有，对不对？但是有没有越来越统一性，越来越一致性？你发现上帝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感动一样的事情，越来越发现这个事情，对不对？上帝的拣选，人的堕落，对不对？上帝无可抗拒的那个恩惠，所以呢，他的救赎，然后他的爱心，叫我们坚忍下去，对不对？等等这些东西，那叫我们的心需要主，需要主。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呢，他们喜欢圣经，不喜欢圣经所说的原理。那有些人呢，喜欢圣经的原理所说的原理，但是他们不喜欢圣经。我发现两个都有问题啊。以前我们就是说要建殿，要建殿，对不对？这个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要统一性的了解。但是如果你就知道大纲，不认识神的话，有很多东西你也会不通，不能够理解，所以不能够打通你的脉，很多东西不能够理解。如果你没有继续理解，你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说，我的话是生命，是灵，对不对？所以你领受一句话，一句话明白了，明白了，那个方面呢，就会在你生命里面产生生命，产生灵，对不对？所以我再说一次，那相反的，如果你认识神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什么认识神的话，有些人什么经文都会背，但是不知道圣经里面打通的那个脉络是什么，所以就出现多一个问题，他们喜欢圣经，但是不喜欢圣经的原理，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查验神的美意，不知道神到底要怎样对他说话。这里抓一点，圣经讲这个，圣经也有讲那个，那怎么办啊？两个都讲，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怎么能够知道神所说的话？所以没有一个原理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识神，比如说我今天所分享的道，那朱牧师所分享的，慧君传道分享的，那分享了，分享了过后，到底神同意性的要跟我说，加上去，然后要说什么话，是不是一致的？那你会发现，诶，好像有点不太对，好像有点不对，不太对，有点不一致，我心里面有点不平安。那你会怎样？你不要放弃，你要去找，要去挣扎，要去理解，对不对？你理解了一个、两个、三个，那好过你听十个道，一个都不理解，对不对？所以要理解，理解是很重要，也不要按着自己的心意来理解。哦，我理解了这个了，我不要再听了啊。那听下去我不理解了，不是理解 make sure 啊，明白。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先理性的，理性你清晰的自然是进到你的心的，对不对？你清楚了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死，清楚的话，清楚的话怎么会没有感动？怎么会没有感动，对不对？所以是在神的话语的那个解经方面，解释方面，各样的那个角度，有时候需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有那个愚昧，我们有那个背景，所以为了要清晰，所以用各种各样的角度。为什么？所以这个就为什么我们有 比较多的一个传道啊，一直解释啊，每日玛尼等等，就是为了要各种各样的那个角度来明白神的道。对，所以第二就讲这个东西，要以信心和理性劝化人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啊，有客观的证实，还有这个劝化的那个劝化和深信的那个方面。两个方面呢，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两个方面都有讲圣经，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要知道，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走向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吗？是统一的吗？是真实的吗？可以的话，我们放多一个啊，那个第二个我们也放下来好不好？第二个啊，所以这个两个一起看，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真实的，也无误的啊，是可信的？全部都可信，而且全部没有相冲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啊，客观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从圣经本身来看，就会知道圣经本身，我们读他的话就有权威性了。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还有多一个，就是外在的证据，外在的证据。这个外在的证据也重不重要？其实也重要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怎么样说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这个确据不是真正的那个原文的那个原文，其实要说的是一个明证，明证不是一个信心里面的一个确据，是一个明证 evidenc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okay? 是有证据的。但是这个证据呢，这个证据呢是看不见的，但是有，但是有客观的，有这样的一个证据，四十多个作者，四十个作者，1500年的历史，还有很多的信徒说我经历过，我经历过，我认识圣经，经历过，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信心呢不是一个没有实质的，它是实质的，它是不是瞬间的，它是真实的，这个信是可信的，因为有证据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就是这样。所以各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要劝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怎样劝呢、我给你祷告，你经历上帝就好啊，不是这样，这个不是叫传福音，对啊，因为他没有遇见神嘛，所以对，我们为他祷告，叫他能够倾向上帝，对不对？他能够经历上倾向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不能够接着来认识上帝，因为同样的其他的宗教也是可以这样经历嘛，对不对？所以他需要神的话，需要神的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佛教徒，佛教徒啊，如果是佛教徒，你要传福音给他的话，佛教徒呢，你要用什么东西劝呢？他们是觉得说，你们信仰哦，就是没有讲这个因果报应，没有讲还要别人救你，这个东西太便宜了，他们不喜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先讲这个，我们先给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们的信仰其实很接近，也甚至高过他们。但是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哦！可能开始的时候，我是听有一个啊，我是看最近看一个文章，他说，当人啊，这个佛教徒认识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品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也是有慈爱，也是有他的温柔，也是他有拒绝世上属世的事，然后也否认自己，然后也愿意靠近。这个纯洁纯正的这个事情，对不对？甚至非常纯正给你打左脸，你给他打另外一个脸这些等等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这是佛教徒看的时候其实不错对不对？先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叫一个人呢，他能够靠近，然后也看到上帝可信，但是慢慢呢，我们要给他知道， 罪不单单是只是这样，我们的问题不只是这样，我们的问题是跟神之间没有一个关系的这个问题，关系不能够信任上帝。所以通常我也发现了副教授啊，他们虽然讲这个轮回啊这种啊，所以轮回很可怕，他们还画出来其实很可怕的东西，对不对？这是很奇妙，他们就是不能够就是完全的就是做到做善行善，他们还是觉得说哎呀，大概我是说大部分，不是说当然不是每一个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可能也因为人生里面没有有一些不公义的东西出现，人家有我没有，所以不公平不公义的东西就出现，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出来有一位神他是审判者，有一天在未来的日子将一切的公义一定会施行到完。其实这个东西呢，不只是带来安慰，也带来叫那个人明白不能够随便过那个生活，要好好的认真，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再回来这个，所以圣经的那个真实性我们理解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圣经呢重要的地方就是信徒跟非信徒他们都没有办法推诿，都没有办法推诿原来有一位神，他是明明可知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花草，我们看这个就是美丽的这个地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位上帝他创造。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上帝的属性还有神性明明可知，这个方面是足够，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足够让每一个人被说服神是活的， OK， 足够的，不需要第二部分，不需要第二部分。所以现在我讲第二部分了，但是叫一个人要信圣经里面的话，然后真信要跟从到底的话，需要圣灵，也需要圣灵。但是圣灵呢，不是加添一些比圣经以外的新知识，所以这里说的圣的内证没有加添的，没有加添的新消息。圣灵不会跟着圣经的话来相反，各位知道吗？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些人已经说他们经历上帝，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是信徒，但是呢他们说圣灵告诉他怎样，所以呢虽然是反圣经的话，跟圣经相冲了，但是他们相信这个是神圣灵给他们的指示，给他们的启示。哎呦，这个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完蛋了。所以各位，非常危险也不对的，因为这个就是圣灵绝对不会超出圣经给新知识，圣灵也不会否认也不会相冲，圣灵只是会按照圣经的话来讲。一句一句话我这样说，圣经的话，圣灵是按照圣经的话来感动，然后叫人顺服，然后应用来听从，很简单，没有加其他的东西。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这个方面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跟从主，我们就要认识圣经，就要认识神的话，然后我们认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不得不要读经，对不对？我们不能够不读经，每一个讲道里面都有一个读几句的经文，对不对？多读也好，少读也要理解一下，对不对？需要的，需要有这个理性方面的通达， 这个方面。这个不通达的话，我再说一次，不通达的话，我们就会寻找圣灵额外的感动。如果这个圣灵额外的感动比你所读的圣经还要多出一些新消息、新感动的话，我跟你说，那个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因为圣灵不会加增的，不会加增的。但是现在很多的人呢，就是厌倦了神的话，厌倦了圣经，所以生命里面才出现问题啊。所以最后了啊，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就看。所以呢，很简单来说啊，最后第三点啊，基督的畏惧和爱激励我们。刚才我也解释了啊，他既替我们众人死了，我们就都死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说服人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不是什么人，我们都是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回答个人的时候，我们劝化人的时候，哪里会很硬，好像要证明什么，连我们都不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硬邦邦的啊？第一人或者是啊，吵这些哦，如果有的话，我们马上会发现悔改，可能太过关心、太过爱了，但是连那个人也是只有神才能够做，所以但是又不可以不做，对不对？不可以不传，因为刚才我也说过了，你不传的话，他没有感动，他没有神的话的感动，你不跟他讲圣经里面的话，他的感动从哪里来？就不是从圣经的话来了，神的话来了，所以超出了，所以他一定会误解的，所以他良心一定会受亏损。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顾虑到那个人的良心，那个人的良心好好的传，好好的照顾。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了，传福音啊，当然讲这个福音，但是那个福音是依据哪里？依据圣经。所以很多宣教师他们到一个地方进不了的时候，那个圣经放在那里呢？十年而且为什么会成为有信徒，然后有教会？因为圣经的话本身会，圣灵会接着神的话感动，神的话本身有上帝的大能大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会明白，他替我们死，叫我们为主而活。各位，上帝劝化我们是为我们好。有时候比如说上帝使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我这样说一次啊，这句话呢听起来的时候会不会怕？会不会怕？如果你正确地去思想啊，其实会有点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里面的那个过程不会这么容易过，对不对？你就会哇，真的吗？上帝掌权一切，但是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哇，我一直想那个过程怎么办。我知道上帝你会爱我，你会带我走过，但是就是那个过程啊，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跟他说，信仰有没有挣扎？其实信仰上帝从来没有蒙蔽，没有遮盖，他其实都告诉我们。但是呢，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留在束缚的境界里面，我们要能够信心坚固，需要走出一些道路出来。教会聚会也好或者是因着信知道今天大家要来，虽然现在我们在新加坡里面有一点紧急，对不对？病例比较多，就是靠信心。靠信心是什么意思？可能有那个过程，但是挣扎过来，就是应用有一点危机，有一点冒险，但是这时候你才能够证实的确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那个真正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个灵才会临到你，你才会在心里面才会越来越明白道晚。我虽然有问题，但是我只要爱主，
爱主，那就好了。主会看顾到底，万事都效效力。所以认识神哦，敬畏他是智慧的开端，也在这里哦。所以有了冒险，有一些危机，有一些难处，但是你才会真实的不得不遇见上帝。我讲完一个就好了，有一个告诉我说，他就是就是上去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来小组的时候，哎呦，他就说，哇，我就发现我这个人不可以爱，我这个人没有爱。我跟他说，这是好的，你应该感恩，因为你没有来小组的时候呢，你根本不知道你不够爱。但是那个时候是你蒙蔽，你不知道，你心里很好，你心情很好。但是你来了过后，上帝让你知道，所以你开始有一个哀痛。我跟他说，这个哀痛呢，他很难过，很难过，对。但是我告诉他，你应该感恩，这是神的称赞在你身上，所以你才会发现你的能力不够，你需要主。其实我们的人生啊是这样的，我们的信，我们的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有点痛，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更需要他。一生里面这样靠信心而活，这个是很美的事。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今天借着主的话帮助我们，叫我们理解也明白主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惠来活，也靠着主你的话，你的确的话你同一性一致性，在我们的心里面动起善功，叫我们发现在你里面没有一个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主啊，叫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安息，也能够平安，也能够有喜乐，因为有你就有了一切。主，我们交托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